现在结束，我们再次感谢你，主要在一个美好的清晨，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欢喜，主要因为有你自己的同在，主啊，我们心中就无比的平安，就无比的喜乐，就无比的满足。这样的一份平安和满足，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主啊，不管人在外面，主啊，有多少的所谓的地上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但是都没有办法完全来满足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带给我们平安。唯有在基督耶稣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真实的一份平安、喜乐和满足。孩子，求你今天，主啊，早晨你再次来亲近我们，让我们来亲近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靠近你，能够体贴圣灵的心意，主啊，能够与你亲自的来同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能够来靠着主，啊，愿主继续我们今天早晨的课程同在，能够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主啊，就你自己的话亲自来喂养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饱足。主，我们再次把自己恭敬仰望在恩主念主你自己的面前，求主你看顾，求主保守，求主带领。孩子，感谢赞美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加太书哈，第五章哈，16到26节哈，加太书五章16到26节哈。我记得以前哈，我听人家讲过哈，就是有一些地方哈，一些地区或是一些国家哈，他们有那种地下的赌博的生意哈。那他们其中一样的赌博呢，就是赌那个狗哈，去打架。然后好像狗在这个竞技场这样子，那狗来打架，那看哪一只狗赢哈，那就可以得到钱，所以他们就是会压啦，压注哈，压注在那些狗的身上，看这只狗会赢或者这只狗会赢。可是呢，那些地下赌博的人呢，他们也蛮狡猾的哈，他们把两只狗放在一起哈，那个两只狗呢看起来差不多，甚至有一只比较。好像比较壮，会比较了不起一点。可是另外一只看起来比较不怎么样。可是他们就故意让那个壮的那一只哈，没有让它有足够的力量哈，又没有喂它足够的东西吃。所以呢，它后来在这个跟另外一只狗在这个搏斗的时候，就反而输掉了，就反而输掉了。所以就变成是说，喂的比较饱的那只狗呢，就获胜了哈。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那个征战，是那个出于圣灵跟出于我们私欲的那个征战。那当然是说这个比喻有点不是很那么完全或恰当，但就是说你喂养谁多一点，谁就比较能够来得胜；你倚靠谁多一点，谁就比较能够来得胜。如果我们倚靠圣灵多一点，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活出那种圣灵能够来得胜的一个生活。那如果呢，我们依靠我们自己多一点，依靠私欲多一点，那我们私欲呢就更加的能够来得胜。这就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呢，我们可以学习多多的依靠圣灵，就多多的活出圣灵要我们活出的那个自由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能够来依靠圣灵，活出一个自由的一个生活来。那我们先来看加太书哈。我们要从第五章的16节看到第21节哈，那由我来念哈，你们在家也可以跟我一起在心里面或者在开口同声一起来念哈。16节开始，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接下来第19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从这段经文里面，首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持续的与圣灵同行，持续的与圣灵同行。在十六节讲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这个顺着圣灵而行，就行走走路这个行，这个行走当然圣经当中就代表这个行事或是行走走路的意思，其实都蛮贴近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就好像我们走天路一样。但这个字的原文呢，它是一个现在式，它是一个指着每一天例行的一个事情，就一个继续不停的动作，好像是说你在走路，不停的走，不停的走，不停的走。有些人喜欢早上啊出去散步啊，对不对？刘牧师啊，他也喜欢早上出去散步。早上出去散步，你走走走，你就没有停下来，一直走，一直街区那边走走走。这代表是什么呢？持续与圣灵同行，顺着圣灵同行，就持续的跟着圣灵来走。没有一时一刻不倚靠圣灵，没有一时一刻不倚靠他。那当然，你知道吗？圣灵的"灵"这个字，事实上，你看原文呢，这个圣灵那个"圣"是点点点，意思是说原文是没有这个"圣"这个字。但是从前后文，我们很清楚知道这里所指的"灵"是指的圣灵而言。但"灵"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就是呼吸，呼吸。我们呼吸。我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时候会不呼吸的？有没有什么时候你会想说，让呼吸休息一下，我们今天不要呼吸好了，或是不要呼吸15分钟了，好不好？不要嘛，不可能嘛，我们都会怎么样？都会死翘翘嘛，都会死掉的，所以不可能不呼吸。就好像是说，我们必须不停的要来呼吸，所以呢，我们就不停的来依靠圣灵。而且圣灵的"灵"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气息，气息。所以呢，我们这个气息怎么样？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停的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人必须要依靠呼吸一样，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依靠圣灵，在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时时刻刻的依靠他，时时刻刻的来跟从他的带领。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情，就会发现说，我们就不会从那个私欲当中来寻求满足。那在这里讲到说，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就说如果，保罗说，如果你们顺着圣灵而行，如果你们持续一时每时每刻依靠圣灵，就好像人依靠呼吸一样，那么你们就不会跟着肉体的情欲而行，就不会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就不会去放纵肉体的情欲。那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情欲，其实是中文的翻译。那原文的意思就是欲望的意思，欲望的意思，欲望、欲求。那其实想想看，这个欲望或是欲求，其实 desire，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本身它是中性的，它没有说是好或是坏的意思，它本身是没有好或是坏的意思。那保罗甚至用同一个字来形容好的渴望，就如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7节那里，他形容说他渴望见到弟兄，他渴望见到弟兄那个心情，就很愿意见到你们的面，很愿意见到你们的面，就好像现在我口渴，口渴怎么样？喝一口水，因为我口渴，我有这个口渴的欲望，我想要喝一口水。所以本来欲望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欲望什么时候会变坏呢？欲望什么时候会变坏呢？顺从肉体就变坏了，顺从人的私欲就变坏了，顺从罪恶的性情那个就变坏了。而当我们顺从了私欲，顺从了这个肉体的话，那个欲望，那一种而来的欲望就不应该要来满足它。那种的欲望就不应该要来满足它。后来我们还会讲到很多，但是那些欲望产生的就是一个罪恶的事情，产生就是一个罪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渴望让我们自己被罪恶来管理，我们是渴望让自己怎么样被圣灵来管理。我们渴望呼吸，我们渴望喝水，我们渴望圣灵， 这是可以的，这是圣灵的。但是我们跟随着肉体，跟随着世界，就败坏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怎么样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来顺从，顺从谁？顺从圣灵。十六节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是你可以做决定的。就像一开始我讲那两只狗在打架的一个比喻，你可以做决定的。你决定要顺从圣灵的时候，你就让那一只，就是让那一个更强壮，在你的心里面更强壮，因为你去喂，越去喂养它，它就越强壮。所以同样就是说，我们越多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越多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感受到圣灵在我们的力量，就能够感觉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呢，相对的，我们那个私欲的性情，我们那个出于肉体的欲望，就越来越越没有力量，就越来越软弱，就越来越奄奄一息。所以我们越依靠谁，谁就越得胜。我们越依靠哪一位，哪一位就在我们身上越有能力。所以这要让我们知道是说，哦，原来我们基督徒是可以胜过这个私欲，是可以胜过败坏，是可以胜过肉体的。秘诀就是什么？秘诀是越来越依靠圣灵，越来越依靠这一位，越来越依靠这位神，这位圣灵。那我们这个人呢，是怎么样会有这样情欲，跟怎么样有这个圣灵来的？你看十七节他说，因为情欲和圣灵或是和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所以这里更加清楚的就让我们看见是说，哎，这两个是彼此在怎么样互相竞争，就好像我刚刚一开始讲那个两只狗在打架的故事，在打架，在竞争，就在我们里面产生交战。那但是这个交战是怎么来的？这个交战是因为我们两个，我们的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性情，我们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性情。第一种的性情呢，是出于地的，是出于肉体的，是从地上的亚当而来的，地上的亚当而来。那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的故事，创世纪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亚当他犯罪，他犯罪。所以亚当他犯罪，不是说他一个人犯罪，而是说他因为犯罪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他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罪性，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罪性。我请问你，有没有人教你说谎？没有。可是你会不会说谎？会说谎。为什么？不晓得怎么样来的，反正我小时候就是会说谎。所以人会说谎，人会犯罪，没有人教，也不需要人教。为什么？他从小就会自然而那么做。哎，妈妈说你是不是偷吃了什么东西啊？没有啊，就嘴巴这边还有一块东西没有擦干净。这个就是告诉了我们说，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人是有罪性的。只要那个有机会，人就会想去犯罪。像这次的骚乱，这次的骚乱本来应该 supposedly 是怎么样？是和平的嘛，和平的示威嘛。可是看到好多事情，好痛心哦。甚至有人传那个视频，我不晓得你们有看到。Great Mall 也有人去打，去手上去抢。然后 New Park Mall， 因为我住 Fremont， 所以那边比较熟。New Park Mall 那边也有人要去想要去抢。然后 Target 呢，也害怕有人去抢，就关掉了。很多商店等等就关掉了。为什么他们要关掉？这本来不是一个和平的示威吗？就是因为人有罪性。人有罪性，就趁着这个示威的这个机会去趁火打劫，去抢夺那些不属于他们的 San Francisco Union Square， 去抢东西，拿东西。这个就是人的罪性，这个就是人的罪性。就有如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这个一个人是谁？这一个人就是亚当，就是亚当。所以透过肉体的亚当，我们知道了我们人是有那个罪性的。就像 有一张白纸好了，那白纸上面如果有一个黑点，对不对？那个黑点拿去影印机那边一 copy 啊 ，copy 很多张很多张很多张，或者你本来印好一个东西很好啊，你拿去 copy 啊，你觉得很好，要可能拿去 present 或者做什么，或者看什么发给大家。哎呀，这边有一个黑点，惨了，每一张都是黑点，为什么？因为第一张 original 就有黑点嘛，所以印出来每一张都是黑点嘛。所以人的罪性就是这样子，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开始，一直遗传了下来，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那人的这个罪性就是什么意思？人的罪性就是不顺从圣灵，不喜欢圣灵，甚至是与圣灵相敌对的，相违逆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出于肉体的亚当，这个就是出于肉体的亚当。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性情。这个性情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而来的那个性情。这个性情是怎么来的？是也是亚当，但是是属灵的亚当，是一个末后的亚当，另外一个亚当，就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从圣灵重生的嘛，我们是从圣灵重生，是从水和圣灵重生的嘛，所以呢，我们就有着这个末后亚当的一个属灵亚当的一个性情啊，属灵亚当的性情啊，就如哥林多前书15:45这里所说的，经上也是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叫了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末后的亚当怎么样？是成了叫人活的灵啊，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灵，就是说那个灵在我们的里面活起来，因为谁？因为末后的亚当，因为耶稣基督，叫我们这个人里面的个圣灵活过来了啊！那个圣灵的工作在我里面开始产生出来了啊，开始产生出来，那个属灵的生命开始渐渐的成长、成长、成长起来啊！因为我们有这个属灵的亚当在我里面，因为我们有这个属灵重生的这个经验，有这个圣灵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有这个彼得后书1:4所说的，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谁？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啊，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怎么样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哦。这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你有了属灵的生命，有属灵的性情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脱去世界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跟神的性情有份。什么叫跟神的性情有份？就是像神，就像神。我相信很多在座的这个弟兄姐妹们都有孩子哈。即使你没有孩子，你也看过自己跟父母或是你家人的照片或是什么的，哎，你就会发现。这个父母亲跟孩子，这个孩子就有点像啊，就好像有人说啊，老师说我像我妈妈这样子。那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是类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血缘的关系，有这个基因的关系。哎，同样的属灵上来讲也是这样子哦。我们是谁？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是从圣灵而生的。所以呢，我们。从圣灵而生之后呢，我们就领受了什么呢？领受了神的性情啊，我们就有神的样式啊，我们就有神那种生命的表现在我们的里面。透过谁？透过属灵的亚当，透过耶稣基督而来。我们接受了他的时候，我们就有圣灵的内住，也就有了圣灵的性情啊，也就有了神的性情。那。我们也看见了哈，这样一个属圣灵的跟属私欲的这两者在我们的里面哈，它是不能够并存的。这两者在我们里面呢是交战的，是打仗的哈，就好像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同盟国跟协约国打仗，就是打出一个胜负来啊，必须打出一个胜负来，所以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努力嘛，哈，谁最后一方得到胜利？所以同样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有交战啊，我们也是有交战啊。 当然，这个交战也是暂时的哈，以后耶稣基督会全然的得胜哈，我们会有属灵全然的得胜，但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的心里面还是有交战啊，还是有困难。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呢，就很清楚说明了这件事情啊。好比说在罗马书7:18-19，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所不愿意的做我倒去做。所以那个时候他形容他心里面那种交战，那种困难，这个一方面是要立志为善，是要靠得住，那一方面是软弱，是软弱。所以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我们心里面那个罪性或是那个私欲，我们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一切的这个肉体的这个罪性是什么呢？这个肉体的欲望就是说 你寻求物质的满足，寻求今生今世的满足，要更多的名利，更多的权位，更多的名声，放纵声色等等等等等等。但这一切事实上它都是一个眼前的，它都是暂时的，它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当你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事实上你不会满足的。就像我好想要有一只手表，当我买这只手表之后，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嘛。我想要有一部车子，我当我买到这个车子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当我想要赚这么多钱的时候，我赚这么多钱的时候，我就觉得又没什么了。所以一直不会满足。好像你要以为是说我追求到我下一个人生的所谓的目标之后我就满足了，其实不会满足。不管再高的权位，不管再多的财富，不管再美好的你所谓想象当中可以得到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给予你满足，因为这些都是属世的，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都是很快就会过去的，这些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是一个属灵的渴望。我刚刚已经讲过，那个欲望不是欲望了，就是那个欲求，那个 desire 本身它是中性的。所以你如果这个渴望是什么？渴望神的事情，渴望圣灵的事情，渴望在主里面的事情，那个就完完全全不同了。那个是渴望过圣洁的生活，渴望讨神喜悦，渴望羡慕神。所以当你与这些与属灵的事情来有这个渴望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你会对那种罪恶的事情你就会很不自在，你就会心里面受到责备。就好像以前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当兵嘛，其实现在也是有，你就听到别人在讲一些很难听的话，脏话，或是讲很多很难听的话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感觉怎么样？我心里面那时候感觉怎么样？很不舒服，我也知道有时候他们也不是故意，反正就是口头禅。但是我心里我就感觉我就不舒服，我就不习惯。那更不要说有一些人在我周遭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那心里面就是有一种很强的那种抵触感。我就觉得我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我就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所想的、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都是我不要的东西，就是我很抗拒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的里面有圣灵，因为我的里面有圣灵，今天圣灵也在你的里面。所以当圣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遇到那种罪恶的事情，你遇到这种不讨神的喜悦的事情，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你就会抵触它，你就会不喜欢它，你就会甚至以前喜欢的，以前喜欢啊追求这个物质的，追求那个的，以前喜欢的，现在因为你的里面有圣灵的时候，你对这些你过去所吸引你的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都失去了吸引力，就慢慢就失去了吸引力。那诗篇42篇告诉我们，也是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就如鹿切慕溪水。好像那一头鹿，它跑跑跑跑跑跑，在原野跑，我记得那个原野好大哦，它们会跑，而且它们跑很快，那个鹿的速度其实还蛮快的，它跑得很快，跟车子一样快，跑得好快，跑累怎么样？他要休息，他就到溪水旁边，找到一个溪水的地方， 他就在那里休息，就在那里喝水。为什么？他渴了，他需要水，让他饱足，让他继续能够往前走。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对主的渴慕也是这样子，越来越多的渴慕，越来越多的渴慕，越来越多的渴慕。你知道吗？当你追求属肉体的东西的时候，你是越追求越不满足，越得着越不满足，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反而越空虚，反而是得到东西越多，反而越空虚。但你属灵的渴望就不一样了，你属灵的渴望是你越去追求它的时候，哎呀，你里面越是感觉到满足啊、享受啊、平安啊、喜乐啊、有仁爱啊，就是越来越多。等一下我们会讲圣灵的果子，哇，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你这个人呢，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啊？怎么这么棒啊？哇，原来亲近神是这么好的事情，原来渴慕神是这么好的事情，原来追求主是这么样好的事情。啊，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多的这种怎么样说，那种满足啊，那种满意，那种喜乐，好像要整个人要满意出来那种感觉，好像福杯满溢，满溢出来那种感觉，真的就是有那种的感觉。啊，然后马太福音五章六节是讲到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饥渴神的，我们渴慕神的事情，渴慕圣灵那所带来的那个恩典，说，哇，你真的就是能够得到饱足，在你的灵里面，心灵的深处，真的就是能够来得到那样一份的饱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在18节他讲到说，但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圣灵引导，就好像是说，我们称义，不是靠着，不可能是靠着行为嘛。同样的，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过属神的生活、属灵的生活，也不可能靠着人为的力量。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靠着圣灵，就指的说让自己的这个人降服在圣灵里面，让你的意志降服在他的里面，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就好像现在我们开车，我们开车怎么样？我们就会用 GPS 嘛。那更早以前呢，我们没有 GPS 的时候怎么样？你看地图嘛。那但地图不会跟你讲话啦 ，GPS 会跟你讲话啦，对不对？有时候说 turn right, turn left 啊什么的。所以你有了这个引导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怎么走，你就不会走错路。他还在前面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那你就在后面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啊。所以呢，当我们自己顺服圣灵的引导，他怎么带，我们怎么跟，不停的往前走的时候，哎，我们就能够来脱离那个律法了，脱离那个律法。那圣灵的引导是不停的，是持续的，我们就是不停的跟，不停的跟，不停的跟。然后呢，你就能够脱离律法的局限。律法是什么样的？律法是靠着外在的约束，想要来改变你这个人的行为。靠着外在的约束，想要改变你这个人的行为。OK， 但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当律法就某一个情况稍微失去功效的时候，那么人的罪行就跑，罪性就跑出来了嘛，罪行就彰显出来，就好像是说他们示威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警察管不到他了啊，怎么样了啊，这个框架，这个律法怎么样，局限突然之间就被拿走了，突然间拿走之后怎么样，哇，人就无法无天了，抢东西。随便抓，随便拿，他的里面的罪性、罪行，那个贪婪，那个欲望就跑出来，就随便抢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人的罪性是没有办法靠律法来约束的，因为我刚刚讲过，是从肉体的亚当而来的，是与生俱来的，唯一能够来帮助你克服这个东西的， 就是依靠圣灵，就是圣灵的导引，使我们能够来脱离这律法的罪性啊，让我们完完全全挣脱那个律法的束缚。所以呢，你就不在律法底下了，你就不在律法底下了。为什么呢？因为出于爱心，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个事情上面。你想想看，如果这些去抢别人东西的人，他们对别人有爱的话，他们会不会做这个事情？他不会，为什么？他会想说，今天如果我是店家，如果我是店家，我这些货我被人家抢走，我会怎么样？我会很痛苦，我会很难过，我会很生气，对不对？所以爱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帮别人着想嘛。那你想想看，你今天你去抢别人的，你的私欲得到满足，可是另外一个人就要因为你的行为就受伤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看见是说，如果是说他的的确确这个人是活在圣灵的导引底下，所有的爱爱人如己，你就不会去做这样一个事情，而也不需要这个律法的约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超越了律法了，律法所要求的你完完全全靠着圣灵都可以达到了，都可以达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在19节到21节里面呢，他又讲到了罪恶所带来的行为，罪恶所带来的后果。那从19到21节哈是这样说的：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在这里讲了好多这个漏漏等很长很长，一个 list 很长很长。那保罗在这要说的是什么呢？保罗要说的就是说，有圣灵同在的人，他们在生活上面就跟这个没有圣灵同在的人，活在私欲底下的人是何等的不同。他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顺着圣灵而行跟顺着肉体而行的这个表现，这个行为做出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首先我们来看罪恶的行为，他前三个呢讲到奸淫、污秽、邪荡是什么？就性的放荡，放纵肉体的情欲，然后随随便便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是属于不道德的那种性犯罪。接下来讲到拜偶像跟行邪术，拜偶像跟行邪术呢，这个跟这个异教崇拜有关系的。那也许是在当时的这个宗教仪式，因为你要知道，在当时的那个罗马社会，他们的整个社会本身就是很淫乱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些的庙，有一些的庙，他是怎么样呢？在庙里面呢，就有那个妓女，叫庙妓，庙的妓女，他们呢跟人一些人就是从事那个性行为，借有这样的东西来祭祀那些的偶像，祭祀那些的偶像。那行邪术呢？行邪术就是那个通灵、交鬼、巫术这一类的事情，这个就是这种拜偶像的罪。那再来我们看见有8项，是仇恨、增进、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跟嫉妒。这是什么样的罪呢？就是社会生活上面的罪。社会生活上面的罪，我们一般的社会生活当中所谓犯的罪。那前面4个，仇恨、增进、忌恨、恼怒，几乎是环环相扣的。因为仇恨就带来这个恶性的竞争，然后呢，因此你就记恨别人，然后产生苦毒，产生怨恨。那接下来的4样呢，也是相仿。结党就是什么？就是以不当的动机去拉拢人，不当的动机拉拢人。那纷争呢，就是结成党羽之后呢，互相的争权夺利。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也会看见， 某一个老板跟另外一个老板不合，他们有时候就会故意做一些事情，或是说啊，这些人是跟他在一起，那些人是跟他在一起的哈，就是一些 politics，你常会看见啊，特别越高层的话，你的东西看得越明显，而不是说没有，其他的 level 没有，但是每个 level 都有了，但是有时候你到越上面，你会发现，哎，这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异端呢是什么的意思？这异端不是讲宗教的异端啊，这异端就讲是说寻衅生事啊，颠倒是非，黑的把它讲成白的，白的把它讲成黑的啊，随便重伤啊、造谣啊，然后产生很多的纠纷问题啊。那最后呢，妒忌眼红别人啊，别人成功我不会为他开心，我眼红我妒忌他啊，那别人失败我最快乐，哈哈哈，这样子。这些就是人之间的那种的。罪恶啊，人际关系当中的罪恶。那最后两项呢，他讲到跟喝酒有关的。那你也知道，在罗马那时代，他们就是不仅是说那个性生活的放荡滥啊，那个淫乱啊，还这个喜欢饮酒作乐，喜欢饮酒作乐，就沉溺在酒精啊，放荡无度这样的生活里面哈。那保罗这边讲很好，很特别哈。他说：“醉酒荒宴，等类，意思怎么样？点点点，就是说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没有写下来的。所以这个意思就讲什么？哎呀，人的罪带来了这么许许多多的罪恶的行为啊！人的罪带来这许许多多罪恶的行为。然而，这些罪恶的行为的后果是什么呢？”这些罪恶的行为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办法来承受神的国，没有办法来承受神的国。这承受就是跟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个，继承的字是继承是一样的意思哈。你记得吗？在第三章的时候啊，承受产业啊，对不对？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以撒啦，对不对？我们讲过好多次了，这个承受。产业哈就是继承啊，所以呢，做这种坏事的人是不能够来继承的，啊，就是不就失去了你那个后世的地位，后失去了那个继承权的地位啊，就好像耶稣讲的故事一样嘛，那个浪子，路加福音那个浪子，当他离开了父家，他去放荡。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有办法来继承他家里面的产业吗？没有啊，他的拿的那一份，他拿就走了，就跟这个家庭的就没有关系了，没有关联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后来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这浪子回来的时候，爸爸爱他，拥抱他，给他做几个事情，给他穿上鞋，对不对？给他披上袍子，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给他戴上戒指，那戒指是什么？家族的印记，就是说，你戴上戒指之后，就代表了你恢复你儿子的身份，恢复那个继承的权利。以前的他们古时候的人啊，不是写个什么书信啊，或什么了，有那个蜡嘛，对不对？然后蜡把它燃烧。变热加热之后呢，就放在这个倒在那个这个纸张上面，对不对？然后呢，用一个印章去盖它，啊，盖它之后呢，啊，就代表是这个东西就是正式签署的，就是因为是主人或者谁老板同意的。那个印呢，就是他们的手指头那个戒指，这样子弄下去，盖下去，啊，就是成为那个印那个模子哈。所以那个就是 seal 了哈，这个 seal，seal，seal。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呢？他们有权利继承，可是呢，当浪子出去外面啊，放荡啦，做罪恶的事情啦，开心啦，喝酒啊，玩啊，什么什么的，那个期间他怎样？他完完全失去继承的地位，失去继承附加产业的这个地位跟资格。还好他有回来，对不对？那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如果走罪恶的道路，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承受、来继承那个神的国哈，继承了那个神的国哈。所以我们要得着神的喜悦，我们要必须要有另外一个生活，另外一个生命，活出另外一种的一种的生活的样式，生活的品格。那神要我们要得着的是什么呢？神要我们得到的是属灵的基业。神要我们活的是什么呢？就是活出那个圣灵引导的一个生活。我们今天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这个圣灵是什么吗？这圣灵在以弗所书是讲到是说，这个以弗所1章14节讲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证，得基业的一个凭据。意思就是说什么？圣灵住在你的里面，guarantee 了你会得到属灵的基业，你会得到属灵的产业。有一天在天上，神要我们预备属灵的产业，我们圣灵就是我们继承产业的那个印记。就好像那个戒指一样，圣灵就是我们继承产业的一个印记啊。然后呢，帮助我们在今生今世跟随他啊，结果子来，然后在永恒里面得到这个永恒的属灵的产业。啊，相对于活在私欲当中的人哈，属圣灵的人是什么样的呢？蒙受圣灵引导，顺着圣灵而行的人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好，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看经文哈。OK 的话哈，你也可以在家跟我一起来念哈。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谢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圣灵会结果子的哦，圣灵会结果子的哈。今天你有圣灵，你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哇，这多好的一件事情！你出于圣灵会产生出那个果子出来，那这个果子有人说圣灵的九种果子其实这不是那么准确事实上，圣灵的果子呢是只有一个一个圣灵的果子，但是有九种面相或者有九种表现。圣灵的果子是单数的，但是它有多重的表现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你生命你只需要一个嘛，你不需要生出多种的生命形态嘛，你生命只要有一个，这一个生命它就有多重的表现。好比说橘子，哎，大家看过橘子树没有？可能都看过或者采过橘子。橘子是什么样子的？橘子这种果子是橙色的，对不对？它有皮。你剥开来，哎，那里面有橘子肉，那里面有籽，那橘子味道怎样？哎，香香的，哎，蛮好闻的哈。所以你一个橘子，它就有不同的表现，它的这个橘子的特性它是圆的，它是橙色的，它里面有果肉它里面有籽大概多大多小？对对对，所以呢，这是橘子的一个。怎么样？生命形态或者表现？哎，那你拿另外一个水果来讲就不一样了，火龙果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火龙果，哎，它表面就是这样子，跟橘子就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啊。拿一个奇异果又不一样，你拿个香蕉来又不一样。所以每一个生命有它特殊的生命的表现它生命的一个表现。那保罗以果子来做比喻，是讲是说这一些属灵品格。都是 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哈，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哎，你就有这样这个表现出来了，你就有这个果子的样子表现出来了。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这个九种表现啊。那主耶稣他亲自讲过，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是什么树来，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讲，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呢，你这一个人你的表现就能够让人家看出你内在是怎么样的。当一个人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的时候，哎，你就从他的外面的表现知道了他里面有谁，有圣灵。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因此他表现出这个不同的九种的性情来。这个结果就是这九种的性情。好，那我们来看哈，这个果子的表现哈，这果子的表现哈。首先我们来看是仁爱、喜乐、和平。就像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爱就完全的律法，你爱你就不在律法的这个限制之下，因为你真实的爱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犯律法说规定你要去规定你不可以去做的事情，因为你有爱嘛。那你爱神也是一样，你爱神你就不会去拜偶像嘛，对不对？你爱神就会把神的事情摆第一嘛，对不对？所以仁爱哈，喜乐呢，就是这个圣灵所带出来的喜乐哈。那圣灵所带出来的喜乐是怎么样的？是事事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的喜乐。就是那个喜乐不是外在的环境或条件好哦，就好一点，股票涨我就开心一点，什么的。这个喜乐就真实那种喜乐，就好像啊，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就很喜乐啊，传福音就好喜乐哦。今天我又带了谁信主，我又做了什么事情哦，你就喜乐哦，那种喜乐就真的在我们里面。平安呢？平安就是一个基督耶稣的赏赐，这是超越人的理解，超越人能够给予的东西。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问安，这个我们在加拉太书一开始第一章的问安，因为这个保罗也说愿喜乐和平安加在你们的身上，愿喜乐，就像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像这种主里面来的这种平安、喜乐、这个平安、和平，这平安是同样一个字在这里面。所以就说你里面就产生出来的，你里面产生出来的。接下来你看到忍耐、恩慈、良善、忍耐是什么呢？就是说面对长久的这个挑衅或是压迫，你不会为自己去报复别人，你能够来忍耐下来，能够来忍耐下来。恩慈呢，就是善良的对待别人，看到别人有这个困难有需要了，很恩慈的，很有恩典的，很 nice 的，很 kind 的去对待这些人。良善呢，良善就是有智慧有纯正。事实上这个良善呢，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主耶稣曾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如何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里讲的寻良像鸽子就是良善的意思，它有包含美好、纯正、有智慧那个意思在。那这个忍耐、恩慈、良善这三个呢，是指的对人的，对人的态度，对人要忍耐，对人要恩慈，对人要有良善，它不是指的对神的。那接下来三个就是信实、温柔和节制。信实呢， 就有时候圣经翻译就是信心、就是信心、那在提多书二章十节那里翻译成忠诚，意思就是什么呢？诚实而可信的，诚实而可信的。因为我们对主耶稣是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对他有信心，我们对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别人是不是可以信任我们， 觉得你这个人是可靠的人，你做生意不会占别人便宜，你讲话做事情都很有原则，都做得很好，那这个是信使。温柔呢？温柔就是一个安详，一个温顺，一个体谅，能够来帮助别人，能来一个态度，帮助别人一个态度，那在其实后来的经文六章第一节，马上下礼拜就讲说，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给挽回过来，把他给挽回过来，用温柔的心把他给挽回过来。那主耶稣他自己也讲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你们当负我的轭。温柔不是说这个人没有脾气，不是说这个人别人说什么他都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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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不是这样子。你看耶稣很温柔啊，可是耶稣也有为公义挺身而出的时候啊，他看见有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他就很好像一头狮子一样推倒那个兑换银钱的人，破坏那些人的交易啊，等等等等。所以温柔是什么呢？温柔是说你内心的这个态度，你必须在神的面前学习柔软，把自己的己给放下来，把自己的己给放下来。你可以温柔的、谦卑的来跟别人相处，温柔谦卑来跟别人相处。那接下来就是节制节制是最后一项这个属灵的这个特质这个属灵的特质就是对自己的能够克制自己，不去做坏事，不去沾染一些污秽的事情。它不是对神，也不是对人，是对自己。好，那我们这九种果子的大概都简略的提过了一下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三组第一组，仁爱、喜乐、和平，是以仁爱为首。是以仁爱为首第二组忍耐恩慈良善呢，是以盼望的望为首，因为我们等候主或者等候神为我们成就，这也是一个盼望，忍耐等候嘛，就是一个盼望。第三组呢是信实温柔节制，就是信心开始。在这边我们也看见兴旺爱了这也看见兴旺爱，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有在主里面有信心，在主里面有盼望，在主里面有爱心而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呢？圣经讲到是说，没有律法能够来禁止。他说这些这样的事情呢，是没有律法来禁止律法干嘛禁止你？你做的都比律法还要好了，你做的都比律法的要求还要高了。没有任何律法能够来禁止这样一个特质。今天即使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他曾经犯了罪，偷盗、抢劫、杀人等等，不管是什么罪，他即使犯了罪，但是如果他在监狱的里面，同样的活出。他可能信主了，或者是说悔改了，或者是说，他怎么样？他就开始活出这个生命的一个品质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事实上，他远远达到了这个外面的律法所赋予他的这个责任，他的要求，外在的律法没有办法做到的，他的心里面，因为靠着。主靠着圣灵，他有办法做到，甚至是做得更好，甚至是做得更好。所以这些美德呢，是持守了律法，成全的律法。而律法的要求，不就是人要来做公义的事情吗？这些生命的品质，就让我们的生命，这些果子，就代表就是说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活出不一样的生活形态活出超越律法的要求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律法来禁止这样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在24节，他讲到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今天你是属基督的人，属基督的人，你就已经跟这些东西，私欲的东西，完完全就离开了。你的新的属基督是怎么来的呢？属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来的？属基督的生命就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刹那就开始了。就像牧师在礼拜天讲到的时候都有呼召，常常每一次呼召我都很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回应了这样呼召的时候，又有一这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要被改变。你要知道，在圣经当中形容我们就是说，若是有一个罪人在地上悔改得救，在天上也是要这样子的，为他来欢喜的，要举办大型的宴会啊，开 party 庆祝这一个人得救了，庆祝这个人他改变了，他脱离了这个罪恶，脱离了律法，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有新生命的样式了。所以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你的生命的本质就会产生改变。像以前我讲过的例子，你缠的缠宝宝是缠桑叶，他的生命本质就是在地上就爬爬爬爬爬爬爬，可是他成为结蛹之后，他生命蛹破开之后，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他生命就不一样了，他的生命形态就不一样了。以前是在地上爬的，现在变成是在天上飞的。以前在地上吃草的，现在在天上飞，可能吃不晓得是什么蜜还是什么，蝴蝶就是吃蜜的嘛。所以呢，就不一样了，整个生命的形态就不一样，外在内在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就讲到，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过去的保罗是什么？逼迫教会的，逼迫基督徒的，逼迫耶稣基督的，所以他甚至自己就讲嘛：“我是一个罪人，而且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在提摩太前书他自己这样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因为我是这么样的坏，我是这么样的至高至傲，我是这么样的目中无人，我是这么样的亵渎神、侮慢人。”轻慢神的福音的，我是这么样坏的一个人，但如今那个人怎么样？已经死了。那样子的一个保罗已经死了，完完全全死了，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如今活着是谁？不再是我活着，不再是我老旧的保罗活着，肉体的保罗活着，不再是那个出于私欲的保罗活着，而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品性，耶稣基督的样式，与神的性情有份的那个生命，有圣灵果子那个生命，在我的里面活出来。所以是属基督的人，就是这么样子的情况。然后呢，我们的肉体刚刚讲到，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的定死，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定死。那这定死呢，就跟之前我刚刚2章20节讲到，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个肉体与基督同定死，那个罪恶的过去的与耶稣同定死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的，你唯有把旧的给定死了，新的生命，你才能够慢慢慢慢的就活出来，慢慢慢慢的活出来。那我们出于肉体的时候怎么样呢？有很多的邪情跟私欲。这些邪情私欲是什么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败坏。那邪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两个意思，在原文里面，一个是经验，一个是热情。那私欲是什么呢？私欲刚才我讲过了，就是那种 出于肉体的欲望，出于肉体的欲望。那邪情私欲这两个是复合词，因为以前的他们没有这种形容词，所以他们会用复合名词来形容一个东西。好，有时候他用名词来形容一个东西。所以他用邪情私欲是什么？就是出于激烈的、很热烈的这样一个私欲。出于很热烈的、很热切的那样一个肉体的一个欲望，所以又回到我最开始讲的那个两只狗在打架的一个故事。哪一个狗，你让它喂更饱，喂的更多东西，它就越强壮。那同样的，如果我们一直去满足我们肉体的那个私欲、罪恶的私欲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强大，它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然后圣灵呢就在你身上越来越没有那个能力。不是说圣灵不做事，不是说圣灵没有办法做事情，而是圣灵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定死那个肉体的私欲，我们不愿意定死那个从罪恶来的那种来的那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但反过来的、哦，你如果把这样一个出于肉体的私欲，把耶稣基跟他与耶稣基督一同钉死的话，你跟把他跟耶稣就一同钉死的话，那你就能够活出完完全全属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来，你就活出完完全全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来。然后在25、26节，我们就看到哈，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热气，互相嫉妒。”所以他再次的提到了圣灵，再次的提到圣灵。如果你靠着圣灵得生，你就靠着圣灵行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今天啊，你的生命是从哪里来？是从圣灵而来，因为我们今天都是透过圣灵而重生的嘛。你今天如果透过圣灵重生，你的生命是从圣灵那里而来，那你的行事为人、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表现，就是跟随着圣灵的，跟上圣灵的脚步，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 GPS 的比喻一样，圣灵怎么带我就怎么走。圣灵今天不要我说这个话，我就不去说这个话；圣灵今天要我，这个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事情。就是说，凡事让圣灵在我的里面掌管，凡事让圣灵在我的里面来掌权，来让我经历到出于圣灵那样一份的满足，那样一份的喜乐，而且强调这个圣灵呢，能够来帮助我们，给我们那个力量。以前的人，他们火车哈是烧什么的？是烧煤的，对不对？所以很早以前的人话，他们坐那个烧那个煤的这个火车，有时候你打开窗户或是下车的时候，哎，你鼻子一擦，都会觉得里面都黑黑的哈，有灰哈。为什么？因为它是烧煤炭的嘛，所以它就有那个很多灰。然后你在车子里面的，或在月台上面的，哎，也都有这个东西。这个车子本身，这个列车本身，其实其他几个车子是没有动力的，这就第一部车子有动力。第一部车子叫做什么？叫做火车头，啊，叫火车头。所以火车头有能力，你只要跟这个火车头勾上了、连上了，就是你只要扣上了这个火车头，你就怎么样？你就跟着它爬爬照，你就跟着它四处走了，因为你跟上了，你连接上了，你跟上了，你连接上了，你就跟着它走，你就顺着它走，你就有办法有那个能力继续往前的跑。那不是这个每一个火车的车厢有能力，车厢本身 它没有动能，它不会自己跑。可能现在新式的有，可能高铁或是新式的，他们每一个可能都有一点动能，但在旧式的时候是没有动能的。这个车子的每一个车厢的本身是没有动能的，它的能力会跑的这个力量从哪里而来？从第一个火车头而来，而后面的车厢只要挂上去了，只要跟上去了，只要连接上去了，就会跟着跑了。所以你今天你要活出圣灵要你活出的生活，你要有信，要有望，要有爱，要有这些美好的圣灵的果子。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勾上去，就是连接上去，就是扣到这个火车头，圣灵的火车头上面。当你扣上它的时候，你就有办法活出那个圣灵的能力，就有那个动能，就有办法活出来。所以你为什么要亲近神？你为什么要与主亲近？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样子你才有力量拒绝那个邪情私欲，这样子你才有力量活出神要你所喜悦的那个生活，而且不是出于勉强的，是很自然的生命的改变。就说啊，原来是这么容易，我就能够脱离律法的限制，只要我连接到圣灵，只要我跟随上圣灵，只要我抓住这个圣灵的火车头，我就能够活出来圣灵的哇，这个美好的一个生命的品质，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能够一样一样一样的活出来，活出来，活出来。而且在这里讲哦，这是一个果子九种特性哦，不是说啊，我今天我仁爱，我没有和平，我有喜乐啊啊，我没有恩慈，没有良善，不是，而是你九种特性同时表现出来，九种特性同时表现出来，因为你果子就是果子嘛，你不会是说这个果子有这个特性，没有另外一个特性，这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当你与圣灵连结，你靠着圣灵而生，然后顺着圣灵行事，就是跟随圣灵，跟圣灵连结上的时候，你跟上圣灵的脚步的时候，你就能够来活出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各式各样的平安、喜乐和满足。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告诉你，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这比你中了这个 lottery 彩票还要来得开心，这比你买了新的房子、买了新的车子，或者有了一个什么的好的东西，还要来得开心，还要来得满足，无数倍、无限倍。因为怎么样？因为那个里面的涌流出来的那样一个平安、那样一个喜乐、那样一个满足，真的是地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赏赐给你的，可以带给你的，你也经验不到的。从地上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没有办法有任何一个能够来满足你啊，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来满足你。所以要跟上圣灵的火车头啊，你就能够活出圣灵要你活出那个美好的样式，然后呢，你就也可以脱离那个私欲的驱使啊，脱离不顺从那个私欲的驱使。过去的我们，因为私欲驱使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私欲会驱使我们，因为我们嫉妒别人。所以我们看不得别人好，所以我们就会讲话去重伤别人，讲一些不好的话去咒诅别人，或是做一些不当的事情。这都是私欲来的，这都是私欲来的。因为人的罪性、人的软弱，就做这些事情。所以呢，保罗就最后有一点总结，就是说，你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些东西是什么？都是虚浮的，都是从私欲来的。虚名是什么呢？虚浮的荣耀嘛，虚浮的有名声嘛，是虚荣心的，是自负的，是自夸的。这个虚名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嘛。彼此惹气是怎么样呢？就是互相伤害啊，我伤害你，你伤害我，朋友之间、家人之间，或是 人际关系当中互相的这样做一个伤害，互相的嫉妒也是一样啊。我嫉妒你，你嫉妒我，看不得别人好，看别人成功我们就眼红，啊，等等等等。那自己成功又小心没有平安，因为小心提防别人会又会怎么样陷害我，所以没有自由啊，没有喜乐了。但是当你活在圣灵里面，你就不再受到这些私欲的驱使，这些私欲在你身上就没有功效。今天我们的心灵呢，也就是这样一个战场。但是这个竞技场或者这个战场，其实你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多多跟随圣灵，多多亲近圣灵，连结于圣灵，跟随着圣灵的引导，跟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脱离私欲在我们身上的捆绑，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多的来经历到在属灵里面我们的那一份自由，我们那一份荣耀，我们那样一份的美好。我相信神真的是很乐意他的子民在地上就经历到这种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在圣灵里面的自由。而我们要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转脸来到他的面前，就投靠他，跟随圣灵，与他同在，与他同行，这样我们就能够来进入到属灵自由的一个境界。Amen。 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现在主耶稣，我们啊，心里面真是非常的感谢你，主是这么样的爱我们，看顾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再需要靠着自己人为的努力想要去讨你的喜悦，事实上我们也做不到，因为我们是出于那个肉体的亚当，在我们里面就有那个罪性。但今天我们既然是领受了神儿子的身份，主啊，我们既然是有领受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简简单单的来到主，来到圣灵的面前，来跟随他，来领受他，就好像我们无时不刻不再呼吸一样，我们也是无时不刻的来领受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教导和带领，让我们因为靠近圣灵，让我们因为紧紧的抓住圣灵，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心里面就活出越来越多的平安，越来越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喜乐。愿主亲自与我们同在，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当中继续的经历到圣灵所带来的和平、良善、恩典以及各样的祝福，让他们虽然有时候也生命当中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但是主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引导着他们，与他们同在。是吧？今天是主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也求主与我们同在，看顾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都真是有主你自己丰丰富富的恩典，是吧？但是透过诗歌、透过敬拜、透过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靠近你。谢谢恩主耶稣，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